陆光牧师所著的《圣道专题研究》第二部分，救灵和培灵，第十二题，祈求晚雨配降。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早就亲口应许，在他将来荣耀复临以前，天国的福音必要传遍天下。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4章14节，使徒行传1章6至8节。使徒约翰在拔摩岛的异象中也早就得到启示，在基督复临施行两种收割以前，收割就是审判，三天使的警告必将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启示录14章6至20节。为了帮助上帝子民在末后短促的时间内将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的信息迅速传遍天下，并在末后空前的信仰考验中站立得住，上帝也特别在圣经中多次应许，要在末后时代使他的圣灵像雨水一样空前大量配降。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一处应许，要算是约珥书中的一段预言，说以后，就是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约珥书2章28至32节，使徒行传2章17至21节。这一段预言和应许已经在使徒时代五旬节灵雨配降的时候获得了初步应验。使徒彼得曾引用这段预言，说明他已经开始应验于当时代。使徒行传2章1至4节14至21节。因为按照圣经中对时代的观念，当时已经算是开始进入末后的日子了。约翰一书2章18节，希伯来书1章2节，9章26节，彼得前书1章20节，格林多前书10章11节，雅各书5章3节，使徒行传2章15至17节。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体会。一方面，因为那时主耶稣已经降世被定复活和升天，并且正准备再来，许多有关末后的预兆也已经开始出现，当时门徒也已经在等候基督复临，所以可算是开始进入末后的日子了。另一方面，对当时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上帝古时的选民来说，由于上帝为他们所定的70个期年保留选民权利和国度的恩典时期也即将届满了。但以理书9章24至27节。所以当时对以色列人作为上帝选民国度来说，也已经进入末后的日子了。正因此，约珥的预言和应许在那时就开始获得了初步应验。使徒时代灵雨配降的效果是明显可见的，圣灵借着主的少数软弱的门徒 竟然将福音真理在极短促的时间内迅速地传遍了当时交通所及的天下。哥罗西书一章六节。但是上面的预言和应许在使徒时代只不过是开始获得初步的应验，而它最终完全的应验将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或者可以称之为末后的日子的末了。到那时，圣灵将要记着主的仆人和子民，将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的信息迅速彻底地传遍天下和一切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关于以上所讲的约珥预言必定要再次显著的应验，我们还可以从先知当时所采用的灵语的比喻中做进一步的体会。先知在预言中乃是采用了当时一年两次雨季中时雨的配降，来预表和象征圣灵在一定时期的大量配降。正如约珥书中提到的，西安的民呐，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指春雨，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约珥书二章二十三至二十八节。帕勒斯汀一带每年有两次雨季，是看为最宝贵最重要的。一次是秋雨，或者称为早雨。这次雨水的效用在于滋润松软土地，以便播撒麦种，并使麦种能很快地发芽出苗生长。另一次是春雨，或称为晚雨。这次雨水的效用在于帮助和催促庄稼成熟，并促使麦穗籽粒饱满，准备收割。使徒时代福音工作开始的时候所降下的灵雨，正是属于圣灵的早雨，已经帮助使徒时代初期教会到各处去播撒了福音真理的种子，并使它发芽出苗生长。而如今基督复临前夕，福音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势必更需要主降下圣灵的晚雨，以帮助我们促使福音的庄稼迅速成熟籽粒饱满，以准备迎接不久主复临时所要进行的伟大收割。启示录十四章十九至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至三十一节，十三章三十九至四十三节。还有我们看到使徒时代圣灵早雨配降的时候，虽然只是初步的应验了约珥书中的预言，但它的结果已经是极其辉煌。如五旬节圣灵配降的那一天，彼得一天讲道就有三千人受尽归主，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至四十七节。另一天有五千人信而悔改，连妇女孩童的数目都还没有计算在内，使徒行传四章四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七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节，十二章二十四节。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使徒行传六章七节。主的道迅速传到了当时交通所及的普天之下，哥罗西书一章六节。由此可以想见，当末后圣灵晚雨空前配降的时候，它的结果将更加辉煌。由于末后时间短促，圣工艰巨， 晚雨配降所带来的能力、荣耀和复兴，也一定会更为空前。华爱伦在《基督徒的服务》一书中提到，使徒时代圣灵的倾降是早雨，其结果是辉煌的，但晚雨将更丰盛。215页。在《善恶之争》一书中有更详细的提到，在福音大功结束时，上帝能力的显现并不逊于福音开始宣传的时候。在福音开始早雨配降时所应验的预言，还要在福音结束晚雨配降时再次应验。上帝的仆人因献身归主而脸上焕发圣洁的光辉，到处奔波传扬那从天上来的信息。这警告要记着成千上万之人的声音传遍全球，信徒要行神迹医治病人，并有异能奇事随着他们。同时撒旦也要施行虚假的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下来，见启示录13章13节。这样世上的居民就必须决定自己要站在哪一边了。这信息的传开要少靠辩论，多靠上帝的灵使人心深深感服。真理的论据早已有人说明了，真理的种子早已有人撒出了，这时就必生长结实。福音工作者所散的印刷品已经发挥了他们的感化力，虽然当时有许多人受了感动，但因为种种拦阻未能完全了解真理，也没有顺从上帝。到了此时，真理的光辉深入各处，他们就要清清楚楚地看明真理。于是上帝一切忠诚的儿女就要挣脱那羁绊他们的绳索，家属的牵连，教会的关系，到此都不足以挽留他们了。他们要看真理比一切更为宝贵。虽然很多的势力要团结起来反对真理，但还是有一大群人决心要站在上帝一边。633至634页。关于末后伟大灵雨复兴的应许和预言，除了约珥之外，还有其他许多位先知也都直接间接地提到。实际上关于末后灵雨复兴的应许，经常是和属灵以色列人末后的伟大复兴，就是最后从被掳之地归回的应许紧密相连，并也包含在其内的。先知的预言和应许虽然本来都是给予上帝古时的选民以色列人的，如果以色列人听从先知的劝告悔改归向上帝，并在主耶稣降世的时候接受他为他们的救主，那么先知书中的一切预言和应许都要逐字应验和实现在他们的身上了。但是可惜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反倒坚决不信、拒绝和杀害主耶稣，接着又迫害主的门徒，终于越过了上帝给予以色列人的70个七年选民国度的恩典宽容时期，而被上帝弃绝了。但以理书9章24至27节。他们从此之后不再成为上帝特选的子民了，一切的预言和应许也无法应验在他们身上了。但是这不是说上帝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罗马书9章6节7节。从此以后一切信而悔改的主的圣徒就取代了以色列人的地位，而成为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属灵的以色列人 和上帝特选的子民。罗马书二章二十五至二十九节，九章一至七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二十六至二十九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十二节，以弗所书二章一至十三节、十九至二十节，三章六节，马太福音三章九节、八章十一节、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七节、八章三十八至四十六节，启示录二章九节、三章九节。先知书中的一切预言和应许，也都要在灵意上转而应验和实现在基督徒身上。而先知在以色列人被掳遭难的情况下所发出的被掳归回灵与复兴的应许，也都要转而应验在我们末后上帝余民的身上。先是在大摇动之后灵与配降圣功复兴的时候，后是在雅各大患难之后基督复临选民被提升天进入天上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上述约珥的预言和应许转而应验在教会信徒的身上，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现在再略微引证其他几段有关经文。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一至二节、五至七节。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一至五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至十四节。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半跌。他们要来到西安的高处歌唱，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八至九节、十二节、十七节。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 我必领你们进来，招聚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西番雅书3:18-20。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撒加利亚书9:12-10:1。我要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的上帝。撒加利亚书13:9。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上帝，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撒加利亚书12:8-10。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约珥书2:31-32。除了上述这些先知的预言和应许之外，启示录中也特别有四处预言明显论到末后空前的晚雨沛降和圣公复兴。预言之灵早就启示我们，所谓晚雨复兴，也就是第三位天使的大声呼喊。启示录14:9-12，教会证言精选大摇动的一章，也就是另有一位天使警告的大力传扬。启示录18:1-4，善恶之争38最后的警告，也就是盖印天使工作的最后高潮。启示录7:1-4。此外，主在七封书信中的最后一封达于老底家教会的书信中，也特别指出了晚雨复兴来临的时间。第三位天使的警告虽然早在1844年以后已经开始传扬，但那时单单是根据启示录12-13的预言而发出这一警告的。现在这些预言都已经在迅速应验之中，并且快要完全应验了。因此，今天传扬这一警告不再是单单根据预言，而也是根据预言应验的事实，这样必将使第三位天使警告更加折服人心，而终必变为大声呼喊。同样，最后一位天使警告中的预言目前也正在变为事实，这样也必将促使这一警告达到大力传扬的高潮。又由于天国的福音和安息日真理亮光的传开，启示录7盖印天使的工作也必要很快达到高潮。而这一切信息的大声呼喊和救灵工作的高潮都将在晚雨圣灵沛降中实现。因此可见晚雨复兴已经是十分临近了。此外，主在写给老底家教会书信中实际上已经指出了末后老底家时代教会将经过三个灵性阶段。首先是漫长的不冷不热而又自以为富足，实际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阶段。接着是 责备、管教、火炼和吐出去的大窑洞的转折阶段，最后是短暂的晚雨复兴的阶段。因此晚雨复兴正是要随着大窑洞之后出现。启示录三章十四至二十二节，正言精选第一集，大窑洞一章。而现在普世各国老底家教会正已处在信仰大窑洞的阶段，详见大窑洞意象。可见晚雨复兴即将来临了。正是根据圣经中上面所讲的一系列预言和应许，我们确知深信不久将有一次普世空前的伟大的晚雨复兴的来临。那么我们现在怎样来等候预备并求得圣灵晚雨的浇灌呢？在这方面，正如上次讲到圣灵充满这个题目时所提到的，加强我们的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热切的研究圣经，默想主的圣言，热切的重视渴慕和祈求圣灵的充满，彻底的对付自己的罪，为求品格成圣，完全献上自己，忠心做主圣功，都是绝不可缺少的。但是我们如果要求得圣灵晚雨的普遍、大量、空前的配降，和求得圣灵对我们个人的充满是有所不同的。圣灵充满是关系到我们个人的事，只要我们愿意存着信靠、谦卑、悔改的心去恳求圣灵的充满，圣灵随时就可以充满我们。但是晚雨配降是关系到整个教会和圣公复兴的大事，单单是在我们个人方面做好一切准备还是不够的。我们主内的同工同道和弟兄姐妹必须尽可能彼此帮助，一同做好准备，恳求晚雨圣灵的配降。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不断追求属灵生命的快速长大成人，不断求靠主宝血的功劳和主圣灵的大能，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爱主爱人，同心合一的信望福音，而且还要热切研究圣经真道，胆引理启示录预言和预言之灵著作，和主内同工同道，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尽快装备好自己，完全献身为主所用，共同不断恳求圣灵晚雨的配降，这样晚雨复兴就必能提前来到。否则我们如果不能在上述几个方面准备好自己，圣灵晚雨就不可能浇灌我们，我们也不可能被主所重用。使徒时代五旬节早雨配降的经验指出了这一点，当时圣灵早雨所以能沛然倾降，是因为在这之前门徒们已经在主里全然离罪成圣，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爱主爱人，一心为主做死而复活的见证，开展传道救灵圣功，并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他们经常人数或多或少的，或在店里，或在家里聚会。而五旬节那一天，当他们又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主所应许的圣灵早雨就沛然降下。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十五节、二章一至四节。因此，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离罪成圣，爱主爱人，献身做工，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同心合意地恳求圣灵晚雨的浇灌。不但要恳求，而还要加速准备好自己，才能求得圣灵晚雨的配降，以帮助我们迅速完成最后 传道救灵的大功，并得胜末后空前的信仰考验，欢然迎接主的荣耀复临。现在摘录怀柱中的几段宝贵训示。第一段，应当从心中除尽一切污秽，以便圣灵居住在其内。记着认罪及丢弃罪，又记着恳切祈祷和献身给上帝。早期的使徒们才使自己预备好迎接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现今必须做成这同样的工作，只是范围要更扩大，然后人就可以祈求上帝的赐福，并静候上主完成他的工作。对传道人之证言，原文507页。第二段，我见到人若非战胜每一诱惑、骄傲、私心、爱世界的心及每一错谬的言行，就不可能得到安舒。因此我们应当越发与主亲近，并切心实行那必要的准备，以便自己能在上主大日站立得住。但愿大家记着，上帝是圣洁的，人若非圣洁就不能住在他面前。早期著作原文71页。第三段，爱基督及爱弟兄的心将向世人证明我们是跟过耶稣并领受过他教训的。然后第三天使的信息就要变成一种广大的呼声，使全球被上帝之荣耀所光照。证言卷六原文401页。第四段，我们除非天天在积极的基督徒德性的榜样上前进，我们就不会认出圣灵在晚雨中的显现。也许圣灵可以下降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或心中，但我们却认不出他，也接受不到。给牧师的箴言507页。第五段，有一些人不但没有聪明地利用当前的机会，反而闲懒地等待着一个特别属灵奋兴的时期，妄想届时他们传道的能力必要大大增加，同时他们却忽略了当前的义务和权利，而让自己的灯光暗淡下去。他们期望着将来有一个时期来到，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特别的恩惠，使他们一变而成为有资格为主服务的人。然而如果今日上帝教会中的教友同属灵生长的源头没有活泼的联络，到了收割的时候，他们便会发觉自己没有做好准备。他们若不踢进自己的灯火使之明亮，他们在特别需要的时候便不能接受更多的恩惠。使徒言行录37-39页。第六段，上帝的灵记着他荣耀光照全地的伟大倾降是不会来临的，除非我们已经有了一群蒙光照的百姓，他们记着经验知道了与上帝同工的意义。当我们以完全的全心的献身于基督圣工之时，上帝将要记着他的灵的无限量的倾降来承认这个事实。但这事必不能实现在教会中的大部分尚未成为上帝同工之时。基督徒的服务，原文253页。第七段，我蒙指示见到在上帝的子民中有了一场大摇动。我见到有些信心坚强而惨痛喊叫恳求上帝的人，他们的脸色清白，显出有深切的忧虑，并表示着他们内心的奋斗。我询问 这所见的大窑洞究竟是什么意思。当蒙指示知道，原来这就是那真实见证者为劝告老底家教会而作之直接见证所造成的大窑洞。知道见证，必在领受之人的心上生了笑靥，使他提高标准，并传扬正直的真理。但也有些人受不住知道直接的见证，便起来反对他，这样就在上帝的子民中起了一场大摇动。由此可见，大摇动主要是由于主对老底家教会的责备的信息造成的，也就是由于教会内部不同信仰观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所造成的。这种信仰上的矛盾和斗争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已经出现，并且不断在扩大。教会传统的纯正信仰教义正和新出现的种种谬道在论战，为要加速炼净上帝余民领受晚雨浇灌，说明晚雨复兴即将来到，正如以下意象中所显示的。我蒙指示见到，我先前所见过的心灵忧伤而哀哭祈求的人们，那些保卫他们的天使都已经加了一倍，从头到脚全副武装，他们的行动坚定而有定责，像一对兵丁一样。他们的脸上显出了所经历的战斗之严重及纷争之惨烈，而现在却有了天庭荣美之光照亮着，他们已获得胜利，这胜利激发了他们最深切的感激和圣洁的喜乐。这一队人的数目已经减少了，有些人曾被摇动掉，沦落在路旁。参看启示录三章十五至十七节。那些粗心冷淡的人们，不与那般重看胜利及救恩，而甚至于横切痛苦以求之的人们相联合，所以就得不着，并要被撇在后面黑暗里，其遗缺立即被别的持守真理之人来补充列队。我听到那些全副武装的人们传说真理，大有能力并获功效，那些被拦阻不能听见真理的忠厚的人，现在却切心持守了。他们曾如饥似渴地羡慕真理，视为比生命更尊重更宝贵。我问道，究竟是什么引起了这场大改变呢？有一位天使回答说，这乃是晚雨，是从主面前来的复兴，是第三位天使大声的喊叫。正言精选第一集60至62页。